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微光菩萨的记赞第四首：施舍于自身，广大无涯际，修之最甚行，严禁诸刹海。这是菩萨为我们说出如来在往昔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们所行的事往昔所行事啊，非常具体。你看，舍施于自身，布施里头最难得、最殊胜的是内财布施。什么叫内财呢？我们的身体是内财，身外之物啊叫外财。外财布施不难呐，内财布施难呐。功德当然是无比的殊胜。怎么样施舍自身呢？诸位想想看，我怎样把我自己的身体布施供养一切众生？你要不会做，那我问你，持戒是不是以自己身做布施供养呢？我要把持戒这个形象从我这个身体做出来，给别人看，这就是供养啊。就像演艺人员在舞台上表演，他是不是要用他的身体来表演？舞台上表演的目的何在呢？供养娱乐大众啊，让大家看了，哎，生欢喜心啊。是用自己身体来表演，以这个来做供养啊。诸菩萨生生世世啊，在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呢，永远没有间断的在表演。这是用身体在供养啊。表演不杀生，表演不偷盗，表演不淫欲，表演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不恶口，表演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是基本的，必须要具备的啊。那其余的表演呢，要看社会的需要。现在这个社会上，一般大众不知道孝顺父母， 我要表演孝顺父母给大家看。我的父母不在了，哎，别人父母在呀，哎，他不知道孝顺呢，我来孝敬这个老人呢，啊，我孝顺老人，供养老人，做给天下做儿女的人看呐、啊。做给天下做父母的人看呐、啊，我在这里表演呐、啊，这是以身，这个叫舍身呐、啊。舍身不是说这个身不要了，不要了拿什么东西表演呢？拿什么供养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人不知道尊敬师长，我要表演尊敬师长给大家看，这就叫舍身呐，布施供养啊！现在社会上一般做朋友的。没有道义呀！我要表演出道义来给人看。现在一般人忘恩负义，我要表演报恩啊，知恩报恩啊，我要表演道义给社会大众看呢。这就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为人演说，诸位想想，演要身体表演，说要口去说，这个都是舍身啊，舍事于自身啊，在境界是广大无涯际啊，这个涯是边界，边际没有边际的啊！你看到芸芸众生啊，他缺少什么，我表演什么；他需要什么，我表演什么。修智最深行啊，修前面讲过了，是。修改是修理啊，知识只是对治啊，只要修止得当，这个行最甚行啊。今天社会上普遍忘设了道德啊，什么是道，什么是德，没有人知道了啊。我们如何修道成德啊？那在今天就是最盛行啊。啊，什么是道？在大乘佛法里面讲，恒顺法性，这是道啊。啊，能够这个恒顺法性的总原则、总的纲领，这是道； 恒顺法性局部的原理原则，那是得了。道是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像佛门里面讲的三规五戒十善，观经里面讲的敬业三福，一般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四摄六度，这是属于道啊。某一个宗派里面修行的原理原则，那是德。道是通一切宗派，通一切法了。在中国儒家里面讲的道啊，道是什么呢？五伦是道啊。无常是道啊，伦常大道啊，五伦，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符合大自然的原理原则，在佛法讲称性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个关系是自然的，不是哪一个人发明，哪个人来制定的，不是的。你们想想，在这个地球上，不论是哪一个族群，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在从前彼此互相不往来的，有没有这五种关系呢？谁教他的呢？化而如是，自然的原则，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作啊，这是道啊。无常，仁义礼智信啊，仁爱人呐、爱自己，他也爱别人呐。义是尽义务啊，不求报酬啊。欢喜帮助别人。礼是有节度啊，人与人之间往来的都有个规矩。这规矩是自自然然的智，我们讲的理智；信是讲信用，人与人往来都有信用；仁义礼智信属于道啊。这局限于某一部分的，那我们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德啊。中国人讲八德了还有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称之为八德。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与道德相应，这是施舍于自身呐，这是修之最甚行啊。给社会做好样子这些年来 啊，我自从访问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啊，看到他这个大堂外面竖了一个牌子，写了八个字：学为人师，身为师范。我看了很感动啊！啊，当时陪同我的有学校的副校长，啊，有好几位教授、学生代表。我给他们讲啊，这八个字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们想想看，跟这几首偈子里面的精神相应不相应？啊，我们要遵守道德，奉行伦理，佛陀教诲，念念不忘，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给世间人做一个样子，现身说法了。啊，教化众生的教材，六根六尘，随手拈来啊，无不是称心的教材。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活的，严禁诸他海。我们看到的第二句了，这个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目标。一切菩萨学习佛法的目的，教学的成果就是严禁诸刹海啊！啊，总得要记住啊，先要严禁自己的身心，身要端严，心要清净。啊，身端严的标准是戒律。儒家讲的礼，啊，心清净的标准在佛法是定慧，儒家也不例外。儒说知止而后有定，啊，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了，啊，得的是什么？得的是道啊，成的是德了，啊，得道成德，成德就得道了，啊，道德相辅相成，这是儒家修学最高的标准，啊，儒家圣人的境界，啊，圣贤无不是舍己为人，用自己的身体 来布施啊，布施身体，布施精神，布施智慧啊，你的精神智慧都要这一个形象来表达来显示。所以这个身啊，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随类化身呐、啊，随机说法了。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随心应量啊，所以示现无量无边身，表演无量无边法，没有一法不是帮助众生觉悟的，帮助众生转恶为善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达到了最高峰啊。所以有同学问我，佛菩萨示现在六道里面他来干什么的？我没有讲佛法的名词啊，普度众生，我没有说这个，我说他很好懂的，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演戏的，他乍听之下了一下意思回不过来啊！我说你再仔细想想，佛菩萨来就是世间的演艺人员，他到处去表演的，为人演说，他演说的是什么呢？受持读诵，他就演说这个。受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把古圣先贤教诲都落实在自己生活上、工作上、应酬上，不就是表演吗？啊，快快乐乐。表演的很逼真的，心里面清净，一尘不染。啊，外面演的样子，庄严。啊，庄严，真善美慧也。啊，外面表演的时候要达到这个水平呢。啊，把伦理道德演出来，把佛法里面的三规五戒十善演出来， 把菩萨的六度四摄演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表演。自己本身呢，本身确实像《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才演的大自在啊，他才真正显示出学不厌，教不倦啊。表演当中也在学习，学习就是表演。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的方法了，善巧方便了，妙绝了。为什么他不疲不厌呢？正因为他深入般若波罗蜜多。不但四相空了，四见也没有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都不会生气啊，他怎么会不自在呢？他怎么会疲劳呢？怎么会厌倦呢？凡是这个疲劳厌倦，这是烦恼啊。凡是烦恼起现行，凡夫边上有，佛菩萨那一边没有，因为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有疲劳，他有厌倦啊。佛菩萨那边肯定没有啊。再看下面第五首，二比投手足，一击住宫殿，舌之无有量，眼睛住刹海。前面这一句，这是我们的身份呐，可以拿来做布施供养。人家要我们的耳朵，耳朵割下来供养人。人家要我们鼻子，鼻子挖出来供养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这个讲法呢，你就错了啊。我们需要啊这些器官呢，来表演供养人啊。割下来供养人一次以后再就不能表演了。一定要懂得这个经典里面的真实意。所以开经偈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一句难。观世音菩萨视线千手千眼，你们有没有看到普贤菩萨的千手千眼身，文殊菩萨的千手千眼身？许多人看到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身，其他菩萨就很少见到了。其实每一尊菩萨都现的是千手千眼，两个手不够用啊，两只眼睛不够用啊。你只有两个手两个眼睛都要把它拿来布施给别人了，你还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布施，耳鼻头手足布施，是拿这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啊，众生说你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用我这个眼见来布施你，来帮助你啊。啊，你没有听到了，我听到了。特别是在文法，你也在听，你没有听懂啊，我听懂啊，我听懂了，我再告诉你，就是我这个耳就布施给你啊，为你服务啊，是这个意思啊。啊，世间人粗心大意，许许多多微细的征兆，真的他看不到啊，吉凶祸福的预兆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容易懂啊。啊，那么头脑清净的人欲望烦恼少的人，他能看得很清楚啊，他能够啊把他所见到的告诉大家啊，但是往往许多人听了啊，他不能完全相信，半信半疑啊，特别是不善的预兆，灾难的预兆，众生一定要等到灾难现前了，那个时候没法子，只有承受啊。但是预兆刚刚起来的时候可以防止，可以避免呢。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不相信，不能接受，一定要等到灾难来了，这就没法子了。啊，手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最普遍的；足为一切众生奔波，这叫布施。啊，这是内财布施。下面一句呢，以及住宫殿呢，那是外财布施啊，在外财布施里头最难的是宫殿房屋啊，这些人没有地方居住啊，生活过得很苦啊，啊，你能以外财布施他。这个就是现在社会上所讲的慈善福利事业，做的人很多啊。啊，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哪一个不是在做慈善福利事业？通通都是啊。啊，但是所见所闻不相同，智慧不相同啊，所以圣贤佛菩萨他们做的彻底，做的究竟呢，做的圆满了，因为他知道世出世间所有一切苦难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 啊，所有一切自在安乐从哪里来的？从觉悟来的。所以佛菩萨圣贤人对一切众生布施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法供养啊，财供养在其次啊，财供养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法供养呢，那才是慈济之根本啊，慈悲救济的大根大本啊，是在法布施啊，为一切众生演说啊，在表演，在讲解，这是用内财修法布施，外财布施帮助内财的布施，作为辅助而不是主导。这个道理很深呐、啊。我们要懂，要好好的来学习。啊，学习佛菩萨，言道守道。啊，见到众生有苦难，立刻伸手援助啊。帮忙啊！那么今天这个世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给诸位说，不是天灾人祸，也不是说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啊，我看起来小灾难了。啊，真正灾难是什么呢？是不认识道德。不认识圣贤的教诲，迷惑在烦恼习气之中，啊，随顺烦恼习气，这个不得了啊。他所造成的祸害无有穷尽啊，非常可怕了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我们深深相信人数肯定不少啊，是哪些人呢？你细心去观察，这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是随顺道德的，随顺佛菩萨教诲的，而不随顺烦恼习气。 这个人肯定不是凡夫。啊，我们一般说呢，肯定是个再来人。啊，他不是来应接的。他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表演的，啊，是来唱戏的，是来觉悟一切众生的。他不迷惑吗？啊，所以他事先榜样给人看呢。啊，世间人。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为自己啊，不能够啊舍己为人啊。觉悟的人不然，觉悟的人肯定是舍己为人啊。这个身舍身，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不是为自己呀享福的呀，作乐的呀，不是啊，它不是一个享福作乐的工具啊，它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尤其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做工具啊。舍身尚且能舍，何况身外之物啊。那么说到宫殿，那就是说明没有不能舍的啊。宫殿是财富里面最大的，能舍啊。那小的当然就不必说了。那么像在现代有不少啊大富长者，他们有财力，我们常常听说啊，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建立学校啊，建中学，建大学啊，这是布施住宫殿啊。那么在佛门里面，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人啊，有是自己独自的财力，有是结合大众的财力建立道场啊。这个也是布施供养。但是这种布施供养我在讲经的时候常说，建立凡刹道场目的何在呢？是为了成就出家人的修道养道啊！啊，出家人修行办道啊，总得有个场所啊。你能提供他这个场所，他将来在道业上成就，你有无量功德。 这是一类的道场。另外一类道场呢，是讲经的处所，教学的处所。啊，在中国古时候，一般称之为下院。啊，下院的这个寺院庵堂呢，多半建立在市区。啊，人口稠密之处，为什么呢？讲经说法，大家来听经方便呐。啊，至于修道养道了，多半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啊，他所以是修身养性啊。啊，方便。道场不外乎啊，一个是成就自己的，一个是成就众生的。总的先成就自己，然后才能够弘法利生。自己没有成就，要想成就别人，没这个道理。啊，所以道场有这两种性质啊。我们要细心观察，建立这个道场是属于哪一种性质，能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很重要，不可以盲目的布施供养啊！盲目布施供养不但没有利益，有的时候反而造成了不善处，那就错了。这些都要智慧呀，像菩萨所见的智光明呐。啊，有智光明修福没问题，没有智光明修福往往是有问题的。啊，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在今天时代不相同了。啊，道场的建立，我在90年的时候到北京访问，第一次见到赵朴初老居士，他跟我非常有缘。头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4个多小时。非常欢喜啊。啊，我向他老人家提出我对于这个道场的看法。啊，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中国1000多年的道场很多啊。啊，这些道场在今天都不能使用了。为什么呢？变成观光旅游的地点了。一看到哦，这个寺庙有几千年几百年啊，人家到这观光旅游头一个就到你这儿看，你还能办到吗？啊，所以古道场把它修建起来。啊，修建好做什么用呢？做观光旅游用。这是历史文化的展览啊。我们把它看成这个展览馆呢。啊，提供给大家参观。还可以提供一些机会教育。啊，这个教育是完全对观光客的，对旅游人的。啊，介绍佛门这些文物，啊，佛门的历史，啊，佛门教学的这精神，啊，使他真正能够认识佛教。啊， 而真正修学弘法的道场能宁见呐、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所以不需要建立很多的道场。我向赵破老建议的10个就圆满了。为什么建10个呢？佛法在中国有10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1个。你想学哪一个宗派，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学习。而这个道场的建立，一定要像现在外国的大学城。这个道场里面分2个部分，一个是学院，一个是学会。学会是提供大家修行的一个场所，学院呢是培养弘法人才，培养管理人才。你说许多寺庙是吧，都做旅游观光呢，那里头要有人照顾，要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去主持，去做这个机会教育的工作。至于培训这些弘法人才，培训出来之后，他们对全世界讲经说法，那在哪里讲呢？在卫星电视台，在网际网络把他们所修所学的用这个方式来教化一切众生呢。破老当时听到我这个意思欢喜我们聊天越聊越欢喜。所以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佛家讲时节因缘不相同，我们的做法也不一样以往一个世纪之前那个做法，那是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迎接新的时代有新的做法，不仅仅对中国人，要对全世界的人民。佛如是，儒亦如是，道亦如是。这个3家都是真舍教诲，真舍智慧，应当要发扬光大，应当要流传后世这3家要有传法之人使这个3家的教学代代不绝这是我当年给破老所说的非常可惜。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年岁已高虽然有这个认识，精神体力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推动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们非常感念老人老人有智慧 有愿心，啊，非常难得。啊，那么这是讲，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怎样舍身，怎样舍财，来严禁住刹海。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